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波罗的海两条电缆突然被破坏，引发混合战争忧虑。中俄深化贸易，荷兰外长警告将影响欧洲安全。英国首相向习近平提出人权议题，中共官员驱赶记者。北京儿童肺炎大爆发，医院人满为患。神韵艺术团回应纽时文章，充满不实之词。美国最大廉价航空公司 Spirit 申请破产保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欧洲多个国家和相关企业表示，北欧波罗的海两条海底光纤通讯电缆被断，包括一条连接芬兰和德国的缆线，外界怀疑是被蓄意破坏，引发混合战手段的忧虑。路透社指出，这宗事件令人回想起同一水道发生的其他事件，包括去年一些天然气管道和海底电缆损坏，以及2022年北海天然气管线爆炸等。有官方背景的芬兰网安和电信公司 Senia 表示，连接赫尔辛基和德国罗斯托克港之间长1200公里的海缆在英国时间18号两点停止运作，无独有偶，瑞典 Terrier 集团旗下立陶宛 Terrier Lietuva 表示，伦敦时间17号8点左右，立陶宛和瑞典哥特兰岛之间一条218公里的网络停止服务。芬兰和德国外长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对海底电缆被切断深感担忧，正调查这一宗恐会是蓄意破坏的事件。纳伯一负责监督高端晶片出口限制的荷兰外交部长维尔德坎普表示，中俄贸易已经直接影响欧洲安全。维尔德坎普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外长会面之前表示，北约认为中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因为中国企业出售的商品最终成为俄罗斯武器的零件，其中包括无人机。维尔德坎普说，我两次向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身为欧洲人，我们都应该这样做，因为这个是中方应该意识到的事，它直接影响到欧洲的安全。目前荷兰政府正与美国合作逐步收紧出口限制，禁止荷兰艾斯摩尔公司向中国晶片制造商提供最先进的设备。礼拜一，英国首相施纪贤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 G20 巴西峰会举行长边会谈时，提出施纪贤向习近平提到人权时，中共官员突然起身驱离现场英国媒体。同样的情景亦发生在拜登和习近平在秘鲁会晤现场，习近平多次手指拜登并驱离现场记者。据彭博社发出的影片显示，施纪贤礼拜一表示，我好高兴我的外交大臣和王外长最近会面了，讨论了各自关心的问题，包括人权和议会制裁、台湾、南海以及我们在香港的共同利益。当施纪贤对黎智英在狱中的健康状况恶化的人权问题表达关切时，影片显示中共官员开始用手遮住记者镜头，要求现场的所有记者立即离开会议现场，并可以看到几十名记者被赶出房间，引发舆论热议。中央社报道，日本研究团队分析指出， COVID-19 新变异株 XEC 比目前主要流行株 KP.3 更容易传染，呼吁民众采取戴口罩等防疫对策。与此同时传出，北京的儿童感染肺炎的人数近日急剧增加，有部分班级一半小孩子都中招，甚至由班级开始居家学习，而各大儿童医院门诊急诊排起长龙。有家长在礼拜一在网上介绍，最近北京支原体肺炎大爆发，儿童研究所人满为患， 急诊排队起步三个钟头，输液更加不知道要排几耐。此前一日17号，亦有家长被北京儿童医院人满为患场景所震惊，并发帖发影片话，感觉好似全国的儿童都嚟呢一家医院睇病啦。但是呢一波儿童肺炎并唔单止系喺北京专有，西安嘅儿科医生龚伟喺近期嘅影片节目中话，最近好多儿科门诊又出现爆满，病毒实在太多啦，支原体肺炎、鼻病毒、流感各种轮流上阵，使病毒再次大爆发。近日世界受屈一指的中国古典舞艺术团崇允艺术团再次被纽约时报以一系列报道进行攻击。对此，总部位于纽约的崇允艺术团在17号的声明中写话，纽约时报最近几个月发表的文章正在攻击我们的信仰，而我们的信仰正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和演出文化的特点。声明表示，纽约时报的文章严重歪曲了我们组织的惯例和文化，试图描绘一幅虚假的画面，称我们公司依靠未成年人和青少年这种讲法与事实不符，是基于少数心怀抱怨的前艺术家的个人陈述。岑允在声明中指出，表演团体的 85% 的艺术家都是成年人，而学校的教育理念植根于传统，关键要素是相信勤奋的价值，培养个人人性。即使近20年来我们一直遭受中共的跨国打压，虽然纽约时报对我们进行了攻击，但我们仍然坚定不移地履行我们的使命，展示中华5000年文明的美好、庄严和精神内涵。声明强调，我们将自力更生，珍视这个国家，感谢他提供的自由，并通过分享充满希望和灵感的优质节目，回馈美国和世界。美国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11月18日宣布已经申请破产保护，并计划重启运营。疫情导致的旅游业低迷以及未能出售给捷南航空是导致这家公司申请破产的主要原因。精神航空礼拜一表示，已经和大部分债权人达成预先安排的协议，实施简化版第11章破产保护计划，并预计将在2025年第一季度完成重组程序。申请第11章破产保护将带给航空公司重新组织业务的保护，通常包括脱离资产或削减部分业务。精神航空的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米拉马尔，公司的股票在上个礼拜五下跌了 25%。 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该航空公司正与债券持有人讨论可能的破产申请条款。自2018年底以来，精神航空的股票已经暴跌 97%。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参院小组将举行听证会，检视中共黑客威胁。川普提名霍士节目主持人达菲为运输部长。美国参院将表决阻挡以色列军售案。彭博社话，美司法部将要求谷歌出售 Chrome。 中国尚德汽车学校门前撞多名儿童，监狱系统全狂招。香港45名民主派人士被重判，国际同声谴责。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联邦参议院隐私技术暨法令司法小组委员会礼拜二将举行听证会，探讨包括最近涉及美国电信公司的中共黑客事件。联邦参议员布鲁门塔办公室表示，这场由布鲁门塔主持的听证会，中国黑客行动与影响力对我国民主、国家安全和经济构成的威胁。又说，由于马斯克越来越深入参与政府事务，布鲁门塔打算对马斯克可能与中国有利益冲突提出疑虑。 美国有关当局13号表示，与中国有关的黑客在入侵为数不详的电信公司系统后，拦截了供美国执法机构使用的监控资料。一班跨党派的美国国会议员上个月要求 AT&T、威瑞森通讯公司与流明科技回答美国宽频提供商的网络据称被黑客的问题。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继提名霍士节目主持人海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后，星期一提名霍士政经节目主持人达菲为运输部长。川普在声明中称赞指出，达菲拥有一位杰出的妻子，九个令人惊艳的子女，他知道能够安全安心地旅行对家庭来讲几咁重要。达菲曾经任 ESPN 赛事评论员、地方检察官、威斯康星州联邦众议员等要职。川普盛赞达菲能够与民主党人合作，扫除立法障碍，建造明尼苏达州历史上最大的道路和桥梁项目，获得跨党派的敬佩。川普还指出，达菲计划通过取消针对飞行员的多元平等共融政策来提升航空安全，实现我们的使命，开创旅游的黄金时代，注重安全、效率和创新。最重要的是，它将大大提升所有美国人的旅行体验。美国联邦参议院定在20号表决阻挡军售以色列案，赞同阻挡的国会议员表示，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平民极需援助物资运送，受到以色列阻碍。路透社报道，不赞成军援联合决议案是由与民主党团合作的无党籍参议员桑德斯提出，由于两党强烈支持以色列，预期决议案不会过关，不过支持的议员希望借此鼓励以色列政府和总统拜登政府为保护加沙走廊平民而投入更多。民主党籍参议员麦克尼·威尔希共同提出的其中两项决议案，寻求挡下120公里迫击炮弹和联合定向攻击炸弹军售。民主党籍参议员夏茨提出的另一项决议案，寻求挡下战车炮弹军售。彭博社报道指出，美国司法部负责反垄断事务的官员20号将在法庭上要求 Google 出售 Chrome， 并要求 Google 业务其他方面进行重组。这个会是美国政府打击科技巨头垄断行为最积极的措施之一。Google 先前被认定从事非法垄断后，司法部官员10月表示，他们会要求 Google 进行重大业务改革，甚至考虑分拆业务的可能性。美国政府在法院文件中表示，政府正在考虑结构性改革等选项，可能要求 Google 从旗下智能型手机 Android 作业系统或 Chrome 浏览器业务撤资。要求 Google 分拆业务将代表美国政府监管机关的一项重大改变。科技业贸易组织进步商会执行长柯雅切维奇发出声明，坚称报道中的司法部官员诉求异常天开，而且违反法律标准，呼吁采取适合的补救措施。中国常德又出现汽车在学校门前冲撞。据中共官媒报道，礼拜二上午，一架汽车在湖南省一间学校外撞毁，很多儿童受伤。警方逮捕了一名39岁的姓王男子。法新社报道，礼拜二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大量相关影片，似乎已经从这些被严密控制的平台上删除。上个礼拜，中国发生了多宗由个别人实施的致命袭击事件。广东珠海体育中心11月11号发生撞死35人、43人受伤事件后，有通知内容为要求各社区摸排核区内白室人员和三低三小人员。美国之音14号报道，据中国多名律师爆料，多地看守所人满为患，甚至有扩建的打算。 大陆社交平台抖音上多条影片消息称，中共监狱系统紧急招人，甚至传出监狱系统要在11月份扩招80,000人。评论区大批网民认为，他们准备大规模捉老百姓，中国完了。香港民主派初选案，俗称香港47人案的判刑结果出炉。香港法院19号将45名民主活动人士判刑，案中5人被指控是组织者，包括提出初选计划、时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的戴耀廷，被重判10年。这宗国际瞩目的国家安全审判，损害了香港一度活跃的民主运动，并招致美国、澳洲人权组织、其他国家以及各国国会议员的谴责和批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这些判决，呼吁中共和香港当局停止出于政治动机起诉香港公民，并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以及和平倡导人权和自由而被监禁的个人。澳洲外长黄英贤表示，澳洲已经向中共和香港当局表示，强烈反对继续广泛运用国家安全法压制活动人士。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